在我们稍微谈到了奥协会当中触及的人权议题，当然人权议题不只是美中两国之间经常谈的这个议题啊，恐怕现在也是两岸之间无法回避的问题咯。台湾总统马英九在24周年发表的谈话当中，他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们来看一张图卡啊，他说这个两岸关系近五年来大为改善了，和平与繁荣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愿望，两岸间在人权实践上的落差一直是拉近两岸人民心理距离的障碍。马英九相信这种障碍透过两岸间的人权经验的交流与对话可以逐步的缩小，大陆当局应该以更宽广的胸襟包容异议人士，改善他们的待遇，而大陆当局绝对有能力缩小两岸在人权实践上的差距。马英九衷心期望大陆新的领导人能够开创人权新局。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刚才从台北参加完六四纪念活动，专程给我们赶回华盛顿参加海峡论坛，这个乌合一博士谈一谈，你怎么评论马英九的六四谈话？
这个，我的一个很敬重的好朋友叫王丹呢，哈，他在这个马英九讲话之后呢，他说对马英九讲话觉得稍微保守了点，感觉遗憾。我要跟这个所有的民运人士跟关心大陆人权的朋友讲话呢，在整个全世界的政治领袖里面，还没有一个政治领袖24年来每年都对大陆六四纪念呢发表谈话呢，保持一个关切和催促大陆人权的改进。所以马英九是在不同的这个地位上面、不同的角色上讲出最适当的话。所以我希望王丹不要觉得遗憾，不要觉得失望。我个人参加的这个六四的这个在自由广场的这个纪念大会，所以我也买了一本王丹书，他上面特别写了。吴大哥，谢谢支持，王丹，那个6月4号2013年啊，所以这个，香港有150,000人在我今年在六四的这个纪念，台湾呢这次也人很多啊，将近有1000多人在自由广场都挤满了，这是我在当场的，那么他们也特别到最后呢也挂起了这个刘晓波的面具，每个人都戴这个刘晓波的面具啊，当然大家也了解。这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刘晓波呢，居然现在还关在监牢，这对这个中国大陆人权呢是很大的一个讽刺。所以这个人权与否呢，这个大陆方面应该积极加强啊。那么台湾呢和香港应该表示关心啊，如果你不再表示关心的话，说不定将来你自己都会因此丧失自由。所以这个海外侨胞、香港的乃至大陆老百姓呢，对自己的这个将来的人权、自由、民主呢，都要付出一份心力，这样才能够督促北京当局呢，在这个人权方面、政治参与方面呢，能继续的朝政治改革方向呢继续努力。
事实上，这个乌合一博士，我们把这个下半场人权话题，其实也跟上半场的奥协会有一个连结，就是奥协会事实上在登场前夕哦，我们看到一个突发新闻，就是陈光诚的母亲跟哥哥在大陆取得了签证。那么可能说，就陈光诚月底啊，据说要来台湾访问，他们也能够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可能会一家人团圆哦。你怎么看这个事件的发展？还有说，未来人权议题在两岸关系当中，是不是会占据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呢？你的看法？
好的，这个陈光诚的母亲可以出来哈，可以到台湾去。我相信美国跟中国大陆啊，他在讨论有什么重要会议之前呢，这个。中北京当局总会释放一些东西，释放一些善意出来。我想陈光诚母亲的这个被批准能够出来啊，我想也是为了营造在加州讨论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气氛啊。那么整个来讲呢，这个陈光诚6月23号到台湾来了，我在这个自由广场也听到陈光诚的讲话哈。那陈光诚也希望这个大陆呢老百姓继续不断的努力，要争取啊。那希望刘晓波能够被释放。这个人权的事情不断的在催促在进步呢，大陆应该要感受到啊，大陆应该要注意到，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变成两岸方面很重要一个话题。像最近苏贞昌从来不对六四发表感言的，他突然在苹果日报发表他的六四感言，
是，
所以这个民进党有他的策略运用哈，但是整个来讲这件事情北京当局必须重视。
好的，谢谢乌合一博士，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下半场的话题和两位来宾继续交流。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回到台北，我先请教这个吴汉武教授，就是刚刚我们也讨论到了一些六四方面的事情了，但是在这个六四二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就是好像香港方面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对于六四的这个态度好像也比较民间比较激烈，但是现在好像态度出现了分歧哦。那您觉得是不是六四的这种强度慢慢会被在两岸，比方说在台湾关切的人其实已经比较少了，那在香港是不是其实但记得的人会更少，那么其实六四所发挥的影响力会更有限，还是说它继续维持一个象征的地位，您的看法？
目前我们看到在香港，因为这个在香港的这个特首选举里面，那么过去在特首对于这种活动的包容度，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观察的一个指标。那么这次特首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属于亲大陆的一方，那所以当然对这样的活动他的支持不会是那么
回到现场。好的，我们刚才跟台北的连线出了一点点状况啊，那么我就延续刚才吴和义博士稍微之前提到的，我再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您。刚刚提到这个民进党运用这个人权议题作为一个策略嘛，那刚才我们之前也知道说民进党还有提出一个所谓的用人权共识来取代两岸之间的这个九二共识，你认为他这样的一个提法对于两岸未来关系的这个发展还有人权议题的注重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他有他的理想性，但实际不可行哈。因为你如果提人权为谈判的主轴，那北京当局就先就不跟你谈了嘛。像马英九这种善意的劝意劝告啊督促，这是应该的。所以这个人权为主当作谈判的条件的先决之一的话，我想民进党跟北京当局呢很难取得一个基本的桥梁去沟通。所以人权与否，我们可以关心。可以督促，可以建议，但是不是当作谈判的这个主要条件啊？这个是民进党走错的一步啊。那整个来讲的话，大陆人权呢，现在我个人认为大陆的经济起飞是非常的惊人，但是二十四年来对于人权方面呢，我倒认为倒退的也让人惊奇啊。所以这方面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发生。那尤其最近这个有讲到七步讲啊。大陆中央中共的这个办公室第九号文件讲到了，就是说嘿，普世价值不要讲啊，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益不要讲啊，党的历史错误不能讲啊，那么权贵资产阶级不能讲，司法独立不能讲，七个不能讲，那你历史党的历史错误，六四就是党的历史错误啊他不讲。所以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可以做一个劝告，就是说这个德国二次大战杀害了多少犹太人，后来德国政府道歉啊，得到世界局势的尊重，二二八事变在台湾发生了，马英九公开的道歉。所以如果习近平有这个很高的宽容的心，很高的一个见解气魄，他如果对六四先能够平反能够道歉的话，我相信会赢得全世界乃至大陆老百姓的基本的一个尊重啊。所以这个方面也在大陆这个当政者的一念之间，如何对六四是否要平反啊。当然目前的态势看起来大陆说哎呀，尽可能大家不要记得六四，记得尽可能忘记，最好这历史上没有这一页。那王丹他们就说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是记忆和忘记在拉锯啊。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我想这个大陆方面呢，其实在这个十字路口对于人权方面呢，他们很将来如何抉择，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是非常重要。
好的，非常谢谢吴和义博士。我们也就下半场的话题开放给两岸观众来打电话进来。台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讲。
我想这个中共是不容易放弃他们这个独裁政权的部分。我虽然我们知道马英九这次的谈话并不能影响中国太多的政策性的一个方向，但我相信他讲对了一个地方。六四天安门事件就像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是一个政治的迫害事件，所以如果中国想要让他的人权白皮书成为真实的话，那就要像马英九所说的抚慰六四受害的家属， 让这个向六四的中国人民道歉，这样子才能所谓达到他们所谓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一个目的。我想这个他们要在人权的进步，需要先释放刘晓波还有其他民运人士，这个才能达到他们一个人权，也是世界所理想的人权目标。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刘先生的电话。事实上，刘先生的呼吁，事实上好像某种程度上呼应刚才我们提到这马英九的六四谈话，提到说，透过两岸之间这个人权经验的交流，能够缩小两岸之间人民这个心理上的差距了。我们再接一通电话，辽宁的王先生，您好，请讲。辽宁的王先生，您是重播进来的对吧？
哎，你好，
你好。
啊，对，哎，你好。
那下半场的话题，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权。喂。
喂，继续说。
哎，人民政府不让人民进。现在共产党的很多机关。现在。
好的，王先生，您的这个电话回音比较大，试着跟我们把声音转小之后再重播进来好吗？谢谢您。台北的谢先生是下一位，谢先生您好。
喂，
请说。
喂，好，谢谢哈。那个大陆人民有没有迁徙自由哈？那变更住宅地户籍之后哈，一些原本的社会福利会缩小哈，像小孩子的教育入学哈，也有些不公平的待遇哈。那这些要改变更为平等，是否有困难哈？原因何在哈？那人民大量的迁徙户籍哈，是否可能哈？啊，算不算高压管理统治哈？因为那个南海跟东海的中美军事部署调动目的哈，双方是否会相互告知哈，降低双方误判或紧张关系哈？还是双方军事行动有何协议？
好的，台北的谢先生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问题。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就您跟人权其他相关的议题来进行回应啊。北京的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什么叫人权啊？人权不就是随便胡说八道吗？是吧？我觉得刘晓波、曾国成。这都属于民族败类，谢谢啊。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下一位台湾的听众，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大家好，一个国家哈，一个政府哈，要谈人权哈，要自身先不要腐化，你自己腐化，人民都不保了，还谈什么人权？讲那个话真的是很难听了、啊。像现在。刚刚在华盛顿很热闹的那个安渡陈仓灵修栈道安渡陈仓那个问题，现在这已经定不下来了，还在谈人权，什么人权？
好的，谢谢台北黄先生。辽宁的杨先生您好。
啊，你好。那个我想说，就是共产党就是地痞流氓。我在对刚才那位北京先生打的电话说陈光仁是什么，我就不重复了。我想对刚才那位北京那位先生打的电话，我想对他说一句：共产党倒台那天，你第一个就是被扎刀扎的人，你这帮狗，真就是狗。好了，
我们尽量在这个节目当中不要用这个攻击人身的一些比较严厉的语言啊，谢谢您。尽量理性和平来讨论啊。下一位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嗯，你好。那个我有两点要说。第一，
请说。
那个民主、自由、人权，他们是很有理想性的，但是这种理想性的东西落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它都有实用主义的一面。比如说，在这个奥巴马以反恐中这个作用下，他就推行什么冷静计划等等。
好的，谢谢河南的李先生。
好，谢谢。
那么综合听完了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呢，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主持接下来这一轮的交流和讨论。博弈。
嗯，那么刚刚这个我们提到关于这个人权的时候，其实在我们注意到反而是在大陆方面的听众朋友们
打电话进来很多，
这个
话进来很多
意见比较分歧一点，不知道武汉吴教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人权它也不是一天发展出来的，它是经过了两三百年，从民主政治不断的运作，然后人权的议题开始逐渐的发展。那么最早的时候大家所关注的是自由权，就是希望政府少一点干涉，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之后，希望政府还多作为一点，就是你要保证我的将来发展有这样的这个机会，包括我的工作、我的教育。那么现在还甚至于还包含了环境方面的人权。那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大陆在人权的议题上面的确有很多是值得检讨的。那么包括了我想人民的一些参政权呢、啊。那这个是大家大陆人民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参政权是有限的，甚至于包括一些自由权，基本的自由权，包括像言论自由，包括这些新闻自由，这个在大陆还是受到限制的。那么还有更重要的环境权，这环境权涉及到了人的生存，
是。
那么所以在大陆环境破坏的非常严重，那么这些都是人权里面都必须去好好去关切的，因为没有了这些东西之后，连人民生存发展都有问题。
嗯，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乌和一博士，因为刚刚我们的连线有一度中断，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东宁有请教您这个问题。刚刚您也提到过了，就是在这个大陆的方面呢，就是有传出习近平有提到所谓的七不讲啊。那么这个七不讲，当然就是还是让这个大陆的路线就是比较保守。那么许多人期待习近平改革的他们也觉得比较失望啊，就是说如果这七不讲是真正出现成为一个指导纲领的话，所以是不是说其实在至少是第一个五年来看，中国大陆其实它对于人权的保障或者是未来期望习近平改革，我们还是要审慎来看待，甚至说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您的看法？
是我们必须要审慎的来看哈，因为这个七不讲哈、啊，跟这个基本的人权是非常违反的，所以这个大陆方面来讲，如何将来能够继续在人权方面能有所改进的话，需要自己自发自动的努力，像台湾当年争取人权啊，成立了反对党，那么主政者又能够在不断的慢慢释放政治权力。刚刚吴汉教授讲得很好，大陆几乎基本上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也没有参政权，所以这个是基本的困难。另外他对网络的监控非常的严厉，像我最近从台湾到北京待了一天，我上网我看不到台湾的报纸，他这个网络的监控了，你像五三十五其实就六四一十，你打五三十五也看不到任何东西，所以这个网络监控，还有对异议人士像刘晓波的继续关在监牢。像这个现在他们在加州的时候，大家想希望释放16个政治犯，这许许多的问题呢，大陆面临的是一个看起来大陆是一个强国，但内部的很多的不安、很多的困难呢，还是要亟待解决。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我们继续再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今天也的确下半场打电话进来的听众观众非常的多，我再抓紧时间，请大家尽量的简短发言。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
你好。
天赋人权、这个主要的就是说，这个人民的教育水平、人民的文化程度跟人民的经济条件，还有政党政治跟民主法治，才能造就天赋人权。
好的。
我到现在一直认为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啊、在当时那个状况，我是感觉到说是执政的政府当局要负60%的责任，但是民运学生分子他们那个僵持的那个局面没有解决，也要负40%。
好的，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江苏的苏先生，抓紧时间。
共产党是共产党是个贪污分子，贪污分子的国家，他是干部，这个共产党不是个东西的。
好的，谢谢江苏的苏先生关注这个贪腐的问题。山东的毕先生是下一位，您好，请讲。
你好，那个他家那个贪官长胜，我们从山东临沂那个贪官长胜家乡打过去的，他那个咱中国的人权，我看丝毫不可能改变。那个就是这次奥巴马政府就是给那个习主席施压以后，才释放那个 才把那个陈光诚大哥从山东临沂这边给释放出来。我看人权方面改善希望性不大，我再跟你谈点什么，就是
好的，谢谢山东的毕先生也关注这个陈光诚的一个近况哦。最后再接一通嘉义的李先生，是我们新的听众，李先生您好，请讲。嘉义的李先生。
这个算是透明化，这个也是一个民主法治的一个过程。现在我相信马英九那次只是吴伯雄去访问，不只可以提出这个要求，顺便释放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啊刘晓波先生啊。之后现场李先生去访问中国时，亦可提出这个重点。谢谢。
好的，谢谢嘉义李先生，他也呼吁这次荣誉主席吴伯雄到大陆去，也可以跟习近平提这个人权的话题。看来这个人权跟我们上下半场的话题是结合在一起。我现在最后一点时间，两个问题让两位来宾做个总结跟一个回应啊。我想请教吴和一博士的是，台湾在坚持民主人权上面，是不是能为自己在整个国际的竞合当中取得一个更加优势的一个地位呢？
对，
很简短的。
如果台湾继续关心刘晓波，继续对大陆的人权表达意见的话，这个中华民国会活得更有尊严啊，大家更会尊敬。所以这个香港不要放弃，台湾中华民国不要放弃，可能将来有可能性引领中国大陆走向人权、自由、和平。
好的，非常谢谢吴和一博士。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顺着刚才嘉义李先生的一个回应，未来两岸在互动当中跟未来两岸可能进行的政治对话当中，是不是有可能会纳入人权议题，或是更加的注重人权议题呢？您的回答，最后三十秒。
当然，人权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一个议题。那么在两岸政治对话里面，当然必须要把它放进去，要不然的话，这个两岸的这个民主自由无法去建立一个共识。但是要一时把它变成一个议题，把它双方都能够接受，我想是不太容易的。但是我觉得务实的做法就是，台湾还是要采取更开放的态度，让大陆的学生、大陆观光客经常到台湾来。我觉得经过潜移默化之后，大陆的民众会更认同台湾的这个自由生活的体制，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民主、自由、人权才会更有想法，对推动整个大陆的这个民主运动会有积极的意义。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而且精辟的讨论还有分析，那么也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参与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吴和一博士，
谢谢，
以及在台北的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了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